第十二篇，不道德人的需要，生命的满足二。在约翰四章十五至二十六节，我们看见取用活水的路。活水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若没有取用的路，它对我们就毫无意义了。如果在天上有非常美妙的东西是我们够不到的，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活水以及取用活水的路。主耶稣的讲道简单扼要又中肯，他不长篇大论，他不过与撒玛利亚妇人简短地说几句话，他就被吸引了。我盼望所有的青年人都要学约翰四章传福音的方法，这一章是传福音的好榜样。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与罪人谈话。一，罪人要求活水，撒玛利亚妇人受到吸引，就要求主给她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里打水。主是优秀的传道人，他似乎说，你若知道我是谁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并且知道我所赐的活水，你必求要得着他。妇人马上就求了。在我们和人愚蠢的谈话里，我们越谈就越使他们远离。但是主耶稣说的非常简单，妇人就被吸引了，并且求活水。二，救主告诉他取用活水的路。一，悔改并承认他的罪。丈夫当那妇人向主求活水时，主并未责备他，要他悔改彻底认罪。没有，主轻柔地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，然后到这里来。主似乎在说，我要你的丈夫，你要求活水，我要求你的丈夫，让我们做个交易，你用丈夫换取活水。这话是要用他不道德的历史摸他的良心，使他为自己的罪行悔改。妇人回答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所说的是真的。这妇人是撒谎还是说真话？是真话，可是又是谎话。她说真话来撒谎，这是真实的谎话，这就是堕落之人的欺诈本性。然而主对她非常温柔，也不责备她，主甚至欣赏她，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所说的是真的。妇人对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伸言者。主的话震惊了他，他似乎说，这人不是犹太人吗？他从来没有住过我们这城，他怎会知道我的背景？谁告诉他我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我的丈夫？这就是福音谈话的诀窍，不要与人空谈，乃要摸他们的良心，不是用责备的方式，乃是显明他们的隐情。因主满有恩典而又智慧的话，那妇人的良心被摸着了。传福音的正确途径乃是摸人的良心。这撒玛利亚妇人的干渴引他陷入好些错误的事里，诸如有过五个丈夫，又与一个不是他丈夫的人同居，那就是他生活的圈子。他寻求看得见的东西来满足自己，结果还是不满足。那六个男人代表看得见和物质的事物，那永远不能满足人。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以外，他也在宗教中寻求满足。虽然他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人，他也是热心宗教的，他很软弱，但是很稀奇，他还谈论宗教。单单宗教绝不能帮助人。再者，他还有传统，因为雅各仅代表传统的事物。他有一个传统的遗产，是从他先祖承受的。但不久他就发觉他传统中的虚空。因此这撒玛利亚妇人有三类东西：物质的东西、宗教的东西以及传统的东西。这三类东西代表我们从人的生命所能得到的。人的生命里除了物质、宗教或传统的东西以外，就没有别的了。这些物质、宗教或传统的东西没有一样能满足人。 因为人越得到这些，越变得干渴。他们的干渴从不止息。这妇人的诸多丈夫乃是一个表号，基督该是那独一的丈夫。在灵后十一章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将我们许配了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他已使我们与基督订了婚。基督是真正的丈夫，但这妇人除了现有的一人之外，已经有过五个丈夫。这妇人之所以邪恶不道德，乃是由于她的干渴，因为她的许多丈夫不能满足她，她一直不满足。当第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，她就寻求从第二个丈夫得着满足，但是她的第二个丈夫也没有满足她里面的干渴。然后她嫁了第三个，但是这一个也不能满足她，第四、第五个也不能，因为只有活水才是她唯一的需要。不管她从那许多丈夫喝了多少属地的水，她仍感到干渴。因此主告诉她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凡喝这物质、宗教、传统、事物之水的人还要再渴。唯有主耶稣有活水，能解我们的干渴。她的丈夫表征什么？他们表征一切在基督之外的事物。在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罪恶的。我们若在基督之外倚靠任何人或任何事，那可能是十分罪恶的。撒玛利亚妇人的许多丈夫成了她整个罪恶生活的历史。我们已经看见主非常智慧地摸着她罪恶的历史，她并没有定罪她是罪人，或呆板地叫她悔改，承认她实际的罪，就如一些不道家所做的。因为主知道一切，她单单要求她把丈夫带来，就摸着了她的良心。就是用这方式，主帮助她承认她的罪，并且悔改。因为主所说关于她丈夫的话摸着了她的良心，她立刻转开话题到敬拜的事上。她这样做非常聪明，虽然她是这样一个不道德的女人，她竟然还谈论到敬拜神的事。这证明宗教在那里，人可能讨论宗教，却仍活在不道德中。这妇人并没有承认她的罪，却将话题从她丈夫转到敬拜神的事上，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，你们倒说，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。这话题的转变乃是这撒玛利亚妇人的巧计。这妇人所谈关于敬拜的问题，是对错的问题，与八章三至五节、九章二至三节一样，属于知识树，但主把它转到灵，这是属于生命树。当妇人将她的话题从她丈夫转到敬拜的事上，主耶稣就抓住机会向她启示接受活水的正当途径。二，接触是灵的神，请听主关于敬拜的话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那时你们敬拜父，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，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敬拜父的，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，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。这话是教导他需要用他的灵接触是灵的神，用他的灵接触是灵的神，就是喝活水，这样才是真正敬拜神。在预表里，敬拜神应该依在神所选立为他居所的地方，而带着祭物。神所选立为他居所的地方，预表人的灵，就是神今日的居所。祭物预表基督，他是百姓用以敬拜神之一切祭物的应验与实际。因此主教导那妇人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是灵的神，意思是说，他不该在特定的地方，乃该在他的灵里接触是灵的神，并且不该借着祭物，乃该借着基督。因为现今基督这实际已经来到，一切隐而预表都过去了。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神是灵， 敬拜神的意思就是接触他。这个与他的接触不是地方的问题，乃是人灵的问题。当他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就是说时代已经转变了。再过去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神命定他的百姓要在特定的地方，就是他立为他民之居所的地方，敬拜他。所有敬拜神的人必须到那独一的地方去，那是一个预表，现今时代已经转变了，并且预表已经应验了。按预表的意义说，敬拜的地方不该再是一个地方，而必须是人的灵，在那里神要设立他名的居所。今天神百姓独一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？乃是在我们人的灵里。按照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，神的居所就在我们的灵里。为何神在古时命定他的百姓要在一个地方敬拜他？那是为着保守一，神绝不许可他的百姓在他所拣选的地方以外去任何地方敬拜他。若有人在别处敬拜他，他百姓中间的仪就会被破坏。今天我们在何处能保守这个仪？乃在我们人的灵里，在我们的心思、悟性、教训、道理和观念里。我们是彼此不同的。我不相信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的想法是完全相同的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，你有你的观念，我有我的观念，你有你的做法，我有我的做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。按照我们不同的观念、做法、看法，我们怎可能是一？我们必须将这些统统忘了，并来到我们的灵中。当我们众人都转到我们的灵中，我们就是一了。因此要学习绝不与人辩论道理，总要引人到他们的灵里。我们都必须受提醒，我们有灵，其中有神的居所。我们的灵是敬拜神，就是接触神的地方。每逢我们在我们灵中敬拜神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隐于这位做活水的神。当你用你的灵赞美神，你就立刻有所隐。你若肯从你的灵里说，赞美神父啊，我敬拜你，你就会喝到活水。主也说，如今那些真正的敬拜者，不只是在他们的灵里敬拜神，也是在真实里敬拜神。这对今日的基督徒来说是难以领悟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来看预表，我们就领会主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古时神命定他的子民在所指定的地点带着祭物敬拜他，百姓不能在自己所拣选的地方敬拜神，也不能不带着祭物敬拜他。他们需要祭物，因为他们有罪。当他们来接触神的时候，他们必须献上好多样祭物：赎愆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、素祭、燔祭、摇祭、举祭。所有的祭物都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。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赎愆祭，他是我们真正的赎罪祭、素祭、平安祭以及燔祭。今天我们不该在特定的地方敬拜神，乃该在我们的灵里敬拜他。在这，我们不该献祭物，乃该以基督做各种祭物的实际敬拜他。现今就是那个时候或时代，我们敬拜神必须在我们的灵这独一的地方，并带着基督做实际。我们怎能这样行？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灵中敬拜父这事？假定一些弟兄为着敬拜神来在一起，却不运用他们的灵，反而运用他们的心思，他们开始讨论敬拜神的事，不久就因着冲突的意见而分裂，他们彼此之间很不愉快，也就分开了。这些弟兄们所需要做的乃是要运用灵，赞美主，呼求他的名，并且看他要做什么。他们不该借谈论运用他们的心思，他们应该借呼求主运用他们的灵。我们怎样应用第二点，就是怎样用基督敬拜神。传统的做法是先点一首诗，唱完诗歌后就向天上的父献上祷告， 这是传统宗教的路。可是，我们聚在一起敬拜，必须运用我们的灵。我们若这样做，那住在我们灵里的圣灵就有机会运行。他也许在一位弟兄里面运行，给他负担献上关于基督活的见证，于是那位弟兄就见证他对基督活的经历。他这样做就是献上基督做一种祭物。当你见证你对基督的经历时，在神眼中那就是献上基督给神。最终，这样一个祭物就成为那座见证之弟兄的食物，也成为其他所有敬拜者的食物。这不是敬拜神的传统做法，乃是在灵里以所经历的基督献上给神做他的满足，并做其他所有敬拜者的食物。这是对神真正的敬拜。愿主教我们有深刻的印象，看见什么是正确的敬拜。正确的敬拜乃是不断喝活水，那是灵的神就是活水。我们喝活水的器官乃是我们人的灵。每当我们运用我们人的灵接触神这活灵时，我们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隐于他做活水。三，相信耶稣是基督，好得着永远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来看取用活水之路的末了。一面相信耶稣是基督。当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主答复他关于敬拜的问题之后，他还想转到另一个题目。他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他似乎说，你告诉我那么多事，但是我们在等弥赛亚来，他来了必要显明一切的事。这是怎样的托词？于是主回答他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用这句话引导他信他是基督，好叫他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从29节我们看见他信了。虽然这撒玛利亚妇人尽所能的要逃避主，主却用智慧将他抓住。永远不要想逃避主的手。撒玛利亚妇人被说服了，相信了他，并接受了活水，在他的人生中有了一个大转变。他是这样一个不道德的人，可是仍在宗教传统的影响之下，关心对或错，这里或那里，这样或那样。他完全在死的光景中，可是主摸着了他，并将他从死亡转到生命。无疑，他从前是在知识树之下，但主将他转到生命树，他已将他的死亡变为永远的生命。主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，人生真正的满足乃是主自己。关于他自己，主向他启示了三方面：他是恩赐，是赐恩者，又是得恩赐之路。关于他自己，主至少提起三件事。在十节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指明神的恩赐就是主自己做永远的生命。他也告诉他说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，表明主自己就是赐恩者。最后我们仔细读就会发现，妇人得这恩赐的路乃是接触或隐于这次恩者自己，似活的见证及惊人的收成，依罪人相信得着满足，撇下从前霸占他的事物并作见证。那妇人听见主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，就相信了，在他生命中有了一个大转变。他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向人做了活的见证，这见证带来惊人的收成。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，帮助人得救需要花时间，我们必须抛弃这观念。人能在顷刻之间改变，主能这样迅速转变人，因为他称无为有，正如在创造时所做的无序时间的元素。按照我们的观念，罪人需要时间考虑、相信并转变。这观念阻挠我们传福音，使之软弱无能。我们必须有信心，就是当我们与人谈话时，主已在得胜的做工了。撒玛利亚妇人是在顷刻之间转变的。在已过 我们见过好些人这样转变，超过我们所信的。主转变人的路是在灵里，是生命之法，不是教育之法。教育需要时间，教训人需要时间。然而主重生人的时候，使他们成为新造，并且称无为有。每当我们与罪人谈话时，我们必须有这得胜的信心。当我们和人说话时，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，相信主在他里面做工。很自然的，有些事要发生在他身上，他要从死亡转到生命。虽然这撒玛利亚妇人这么不道德并低下，且深深陷在罪中，他却能在几分之一秒间转变了，他的整个人生改变了。他却对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这岂不就是基督吗？这指明这妇人信耶稣是基督，因着这样信，他接受了活水，就得着了满足。他却知耶稣就是基督，并且那灵进到了他里面。约翰四章的图画也给我们看见，这妇人与主接触之后，他丢弃了一切，他撇下了井和水罐，他撇下了一切，到城里告诉人关于基督的事。那就是说，他一接触了基督，就丢弃了一切，要单得到基督做他的满足。当他对城里的人说，这岂不就是基督吗？他已认出他就是基督，在神的眼中，他已经有了基督，并且将基督带给他同城的人。这是何等的见证！只有当我们接触基督，认识基督并接受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的满足。然后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就会丢弃在基督之外的一切。我永远不能忘记在1937年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时我到中国的首都有几晚聚会，末了一次聚会之后，一位受高等教育之人的妻子对我说，李先生，你讲的道使我十分感动，我想要信耶稣，但是我有个问题，我喜欢看戏，我若成为基督徒，我甘愿放弃我所有的不良嗜好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放弃，那就是看戏，这一件事我不能放弃，我怎么办？他说得很认真。我怕告诉他说，基督徒去看戏不好，因为那么一来他就不肯成为基督徒了。当然，我不能告诉他说，成了基督徒再去看戏是对的。我祷告求主给我智慧。最后我说，假定你的孩子喜欢他手中一把危险的刀子，你想要拿下他这把刀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他说，那很简单，只要在他四周地板上丢下好些糖果就行了。我问这怎么会有用，他回答说，孩子会丢下刀子去捡糖，除非他两只手装满了糖，不然即使你叫他放下刀子，他是不会放下的。我将他所答复的办法介绍给他，说，你知道吗？一旦你接受了基督，在你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。他马上清楚了，并且当晚就得救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人在基督之外渴望那么多的东西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来满足。他们若有基督做满足，就会把所有其他的东西忘掉。对撒玛利亚妇人而言，井与水罐太要紧了。但是当他认识了基督，他自然就放弃那些心爱的东西，跑到人那里见证说，基督现今是满足他的生命。在你的人生中有满足吗？你因什么而满足？因基督还是因物质、宗教以及传统的东西？我们只能因基督而满足，不是因任何别的事物。我们若要帮助别人，我们必须先因基督满足，这样才能将基督带给人，做人的满足。只有当我们因基督满足，我们才能让别人知道如何接受基督，并接触他。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带着基督的道理到他同城的人那里，他是先得着了基督，然后带着基督到他们那里。 二、救主因实行神的旨意满足罪人而得着满足。在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里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有一个干渴的罪人，并一位干渴的基督，他们都是疲累的，因为他们都走了好远的路程，来到井边。
结果，主耶稣与妇人彼此同情，两位都是又渴又累，并且主还饥饿。
主饿了，因此打发门徒去买食物。他也渴了，因此向妇人要水喝。可是非常稀奇，他们都未吃未喝，却都满足了。得救的罪人因救主得到满足，救主因得救的罪人而满足。
我们所以知道这事，是因为一个事实，就是妇人撇下了井和他的水罐，
跑到城里告诉人关于基督的事。他是如此满足，以致人都来看，到底这一位是不是基督。
我们知道主耶稣得了满足，因为他告诉门徒，
他们已经带着食物回来，并且要他吃，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
门徒彼此问说，是否有人拿东西给他吃？他就对他们说，
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主的食物就是实行差他来者的旨意，这就是说，他的食物就是拯救并满足罪人。我们罪人乃是救主的满足。
你的饥饿表明主是饥饿的，你的干渴也表明主是干渴的。
但是当你满足了，主也满足了。只要在地上有干渴的罪人，主在天上就是干渴的。当罪人满足了，救主就满足了。主来撒玛利亚是带着一个目的，寻找那罪人，并且满足他。他这样做，就是实行神的旨意。而实行神的旨意就是他的食物与满足。
三、庄稼经人的收成。在35节主说，你们岂不是说，
到收割的时候，还有4个月吗？
看哪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发白，
可以收割了。主对门徒说，庄稼已经发白了，因此他们必须去收割庄稼。今天原则也是一样。
我们永远不要说，这不是传福音的时机。
我们若向田观看，就会看见有些人真是干渴要基督。
因此，我们必须将基督带给他们，也将他们带给基督。
这就是如何将他们收割归给基督。在36节主说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。归入永远的生命这词，原文同时。四节的入永远的生命，主在这章两次用这话。第一次是说，我们若接受他，他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
他第二次用这话，是他催促门徒出去收割庄稼，
好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。
换句话说，你得救并因基督而得着满足之后，
你必须将人带到基督跟前，归入永远的生命。
首先，你必须为自己接受基督，归入永远的生命。
然后你必须带别人接受基督，归入永远的生命。
有一位基督给你接受，做你里面的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
还有庄稼给你收割，收集五谷归入永远的生命。撒玛利亚妇人正好做了这两件事，一面她接受基督做内里的泉源，永远的生命，另一面她到庄稼的田里收集同城的人做五谷，归入永远的生命。在36、37节主提起撒种的事，是谁撒了种？施浸者约翰并没有去过撒玛利亚。
有人想，施浸者约翰的门徒或主耶稣的门徒
先前去撒玛利亚传过福音，但我不相信这说法。我们可以相信种子是借着旧约撒的。撒玛利亚人对旧约头五卷书相当熟悉，
因此他们知道神以及关于弥赛亚基督的事，虽然所知道的并不清楚或透彻。
撒玛利亚人不像异教徒，
他们借着旧约得到一些神和基督的知识。我心那就是种子。不错，乃是主那无往不透的灵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做工。可是他若像异教徒那样对圣经一无所知，我想这个工作在他身上就不会那么有效并快速。主耶稣无需说到任何有关神的话，直到他先说到神，在对话中乃是他先发起说到神和基督的事。主耶稣没有说，妇人，你信有神吗？你认识基督吗？主只向他要一点水喝。当他责怪他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时，他对他说到神的恩赐。我们可由主的话看出，那妇人对神和基督的事已经略有所知，那就是旧约头五卷书起功用的结果，这五经是他们所有的。因此在主耶稣和他门徒来到之前，好些人已经预备好了。美国也是这样，种子已经撒在全国各处。我们必须看见庄稼的确已经成熟，可以收割了。在已过这些年间，好些人已被别的执事并许多主的仆人预备好。好些人在心里灵里已经预备好接触并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满足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接触并接受。在美国，连不信的人和无神论者多少也知道一点关于神和基督的事，他们甚至还听到救恩。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收割所已经种下的。撒玛利亚妇人并不是带着关于基督的道理到本城的人那里，他是首先得着了基督，然后带着基督到他们那里。39节说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入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，借着撒玛利亚妇人活的见证，更多的罪人被带到主面前，他们接触到主，就都相信并接受他做他们的救主，这是借着他活的见证而有的惊人收成。总括来说，我们能看见头两个事例，非常清楚地说到两件事。第一个事例给我们看见，借着重生，基督带给我们神的生命。第二个事例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带给我们满足。这两面可由我们的经历得到印证。当我们最初接受基督时，我们由神圣的生命所重生，然后我们因活水而满足。这两个事例乃是两个表号，指明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两个不同方面。我们不该只把福音书当作神迹的故事念一念，我们必须把这些技术当作图画的说明，并且我们必须发掘这些表号的属灵意义，然后我们就要看出关于基督做人生命与满足那属灵并活的原则。